他的传记是一部很长的痛苦和羞辱的历史。然而，借着那赐给他恩典和能力的神，借着使他做巾帼伟人的神，他做了一个得胜中的得胜者。耶利米书一章十八、十九两节的话，可为他做一个简短的写照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民众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馨香的墨药，作者盖恩夫人。第十一章。自从海天花之后约有九个月的时候，康柏神父带一封莫德神父写的信给我，是介绍康柏神父来见我。虽然我的心里不太愿意再结新交，但又怕得罪他们，所以就简短地和他谈了一些话。可是谈了之后，我们俩都觉得该再有一次见面的机会，因为他很想再见我一次，所以就到我们的乡间来找我。神替我开了路，使我能和他谈话。他来到我家里时，丈夫特别喜爱他，但他不久病了，在花园里休养。丈夫要我去看望他，问他究竟害什么病。他对我说，他看见我的脸上现出很明显的神的同在，所以极盼望再见我的面。神就在此使我将属灵里面的道路指示他。神借着无用的器皿给他很多的恩典，当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成为另一个人。不住的祷告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我的习惯，神的同在在我里面比我自己还多。这一种的感觉是极有能力的，浸透似的，好像不能抵挡的。爱将我一切属己的自由都夺去了，有时候却经历了枯干，觉得失去同在的痛苦。这痛苦比享受同在时更锐利。当爱充满我的时候，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和烦忧，好像我从来没有痛苦过一般，也好像永远不会再有痛苦了。失去同在时，我老是想，这总是因我犯了什么罪，以致心里非常难受。如果我早知道这是属灵的经历所必经之路，我就不至于这样难受了。因为我爱神的旨意极其坚强，所以处凡事都泰然。我祈祷的性质是极爱神命令的，是绝对依赖神的。所以无论是危险、雷电、死亡、助灵都不能使我怕了。这样的祷告能使我不顾一切自己的好处、自己的名誉，因为一切都被爱神的旨意吞灭了。在家的时候，无论有什么东西被打碎，总是埋怨我的。起先我说实话，告诉他们东西不是我打碎的，但是他们总以为我说谎， 所以后来就不说了。他们常将这些事告诉烦到家里的客人。如果我有机会和他们个人接触时，也将实情告诉他们。感谢神，我的心很安静地在我的里面，一点不理他们说好说歹。世界一切的非难，一切的意见都置之度外，因我知道我是无罪，所以只思念神，亲近神。有时候因为不忠心的缘故，为自己来辩白，反而觉得里外加增了新的十字架。但是我很羡慕十字架，若没有十字架，我就最苦了。如果十字架离开我，我就想，怕是我错用了十字架，也许是我不忠心的缘故，所以将十字架挪去了。当十字架离开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。哦，亲爱的十字架，我最忠实的朋友，我的爱，求你任你的意思来责打我，但求你不让十字架离开我。当我羡慕十字架的心热烈的时候，它也就带着它的重量回来了。我真不知道如何调和这两件事，因为一面我是很热忱地要十字架，一面又需要那么多的困难与痛苦来接受它。神将十字架给人，是按着人的力量。神常常给新的或意料之外的十字架。当我背负十字架的时候，我的心就退到神里面去，在此想到我所切望要得的东西，若得不着，反而比得着更有益，因为得着会叫自爱的心长大。神若不夺取人所切望的东西，就永远不能有绝对向自己死的经历。自爱这件东西是最狡猾、最危险的，它能在任何的东西上面依附着。对于施舍，我本是很起劲的，我对穷人非常的表同情，极愿意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。每次看见别人的缺乏，总责备自己太享受，所以我就将我一切所有的拿出来帮助他们，就是桌上最好的东西都分给他们。别人拒绝他们，所以他们都到我这里来了。哦，我的爱主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不过是一个管家，我应当将一切的东西照着你的旨意来施舍。我也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叫我施舍的时候不被人知道。因我托一个人私下里替我做这件事，我又使特别有姿色的少女知道如何能够生活，不致被引诱而堕落。神也用着我，使我将他们从不正当的生活中间救拔出来。我又常常看望病人，替他们铺床，我自制药膏敷他们的伤，或是埋葬他们的死人。我又供给那些商人和工人，使他们不致失业。对于我同类的困苦，我的心极表同情。我知道，自从我结婚之后到现在，主赐我所行的施舍是少有人能做得到的。神的恩赐与自己的爱混合在一起，为着要分开他们，神就给我经过很重的里面的试验， 于是我就起手经历一种不能承担的重担。在从前的时候，我对于近浅的事觉得又容易又喜欢，但现在呢，我虽然爱他，我却觉得自己对于所欢喜追求的事够不上似的，无力似的。我越爱他越觉得失败啊，我一直被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得胜了，我的心与一切感觉上的快乐分开了。我做了事好像没做一般，如果我吃什么，好像天然的口味完全失去似的。我一只眼睛因害天花受了很重的伤，或许要失明，眼鼻之间长生结子非常疼痛，有时几乎整个头也肿了，睡也不能安枕，一点声音就会使我痛苦。但他们还在我房间里大闹，虽然痛苦，但这是我宝贝的时候，因为我能单独无阻地亲近神。这是神听了我爱受苦的祷告。我爱受苦的心很大，身上一切的苦痛还不够满足我，不过像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哦，钉死的救主啊，唯有你才能使十字架有效地致死自己，让别人去享受快乐和荣耀，但我只愿为基督而受苦，与他联合。一切出于天然的都经过死，我的觉观、口味、意志都死了，好让我完全的在他里面活着。我告假到巴黎去诊治我的眼睛，但心里更想去见波道德先生。他有很深的属灵经历，也是古兰乔师姑介绍给我的顾问。我先去与父亲话别，他特别向我表示父亲的爱，谁料这竟成为我们最末次的会见。巴黎再也不是我所怕的地方了，他的热闹反而使我更亲近神，他的声音反而加增我里面的祷告。在离巴黎30多里远的一个修道院里，我住了10天。那院里的住持修女对我有非常的友谊，在那里我和神的联合觉得更深切了。有一天早晨4点钟刚醒过来的时候，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印象说父亲死了。虽然我的心很安静，但因爱父亲的缘故总不免难过，身体也非常的软弱。每天所遇见的烦恼虽然多，但是我的意志伏在神的旨意之下，绝对和他联合。哦，我的神呢，我若有一个意志的话，这意志就是和你联合的，好像音乐会中的一对笛，声调绝对和谐一般。这一种的联合使我得着绝对的平安。虽然我意志的动作已经失去，但是我还看见在我所经过各种的情形中不免有自己的存在，要在各样的环境里，在一切的事情上绝对没有自己的倾向，没有自己的愿望，绝对失去自己在神的里面。无论暂时也好，永远也好，一点不照自己的做法，只照神看为好的去行，是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呢？有多少人想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意志了，然而 实在还远得很呢。如果遇见更重的试炼时，就要看见自己的意志还潜伏在那里呢。世界有谁不是为自己呢？自己的兴趣，自己的尊荣，自己的富有，自己的娱乐，自己的便利，自己的自由等等。你想你已经失去这些了，但是当这些东西由你身上被剥夺的时候，你就立刻看见你是贴在这些东西上面呢。如果在一个世代里有三个人能绝对向万物死，绝对向神活，这就要成为恩典中的奇迹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对修院里的住持说，我觉得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我连话也说不出来，因为里面极其难过，而外面又非常软弱。不久就有一个人由丈夫那里差来对我说，父亲病了。但我说，他已去世，我一点疑惑都没有。我就立刻差人到巴黎去雇车，我在路中等，这样好快一点去。在晚间9点就去了，他们对我说，此行非常危险，既没有婢女，又没有熟人一起去。住持修女也说，或许有生命的危险，况且路迹不平，马车又不能行。我说，看望父亲是我的责任，不能顾自己的危险，所以我就将自己交给神，和不认识的人同行，什么都不顾了。我极其软弱，甚至坐都坐不稳，但有时还得下车步行，因路危险，车不能行。在半夜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一片广大的森林，那地是盗贼出没之处，没有人不怕的。但我的心倾向神，就没有闲空去想这些。哦，一个绝对倾向神的人，还有什么怕和不愉快的事呢？当我到夫家时，为着天气太热，父亲已经埋葬了，全家都在那里悲哀服笑。我因在一天一晚内行了180里路，身体本来软弱，又没有吃什么，所以就病了。早晨2点的时候，丈夫来到我的房间里，喊着说，女儿死了。哦，她是我独生的女儿，是十分可爱的，她的灵性与身体都蒙神极大的恩典，谁都会爱她。她极爱神，喜欢亲近神，常看见他一人对神祷告，当我祷告时，他就和我一同祷告。如果我没有带他一同祷告，他知道时就喊着说，妈妈，你祷告，我没祷告。当他看我眼睛闭着时，他就轻轻地说，母亲，你睡觉吗？不，对着耶稣祷告啊。他也就跪下来祷告了。他曾被他祖母打过几次，因为他说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不要别人做他的丈夫。虽然挨打，但没法使他不说这个。他很天真，能忍耐，能尽职，也非常美丽。他的父亲非常宠爱他，但是我爱他的品性过于他的美貌。他是我的安慰，他的爱我 正像我儿子反对我一样，他是因着流血过多而死的。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叫我忧愁的儿子了，他也生病几乎要死了，但因着古兰乔师姑的祷告就好了。除神之外，古兰乔师姑是我唯一的安慰了。对于父亲和孩子的死，我也不十分苦。他们俩都死在1672年的六月。十字架没有放松我，现在所经过的还不过是影儿呢。自从我和主订了婚之后，我所求主做我价廉的，就是十字架、鞭打、逼迫、羞辱、卑微、无己和贫穷。这些因他丰富的恩典和智慧都赐给我了。有一天，里面和外面的十字架特别的加重，我就进入内室，要发泄我的愁情。忽然我的心里想到了波道德先生，里面好像说，我所受的苦也许他知道。顶稀奇，他本不大写信给我，也不容易写信给我的，但正在那一天，他写一封信给我，讲到十字架的苦。啊，这再能安慰我也没有了。有时候因为十字架太重的缘故，我就举目四望，看有没有人能给我一些安慰。不要别的，只要有一句话或一声同情的叹息，也就够安慰我。但总归没有，就是望着天也得不着什么。但是爱紧紧地扶持我，就让这些苦恼的光景自生自灭，不求助于其他的安慰了。